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本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最近查克老师跟我们分享扫罗如何妒忌大卫，想要杀掉他而逼使他逃亡的经过。这次在今日灵粮节目中，我们要继续看到扫罗王仍旧追杀大卫，但是神的手却一直保卫着大卫，保护着他，让他躲藏起来，不至于遭到杀害。好，请看旧约圣经撒母耳记上21章，从第10节看下去，请查克老师查考有关大卫假装疯癫的故事。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感谢主的恩典，我们能够再一次在一起查考神的话语。今天呢，我们继续来研读《撒母耳记上》的21章。《撒母耳记上》21章第10到15节说，那日大卫起来躲避扫罗，逃到加特王亚吉那里。事实上，他逃到了非利士人的营房去了，在加特王亚吉那里。亚吉的臣仆对亚吉说，这不是以色列国王大卫吗？那里的妇女跳舞唱和，不是指着他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吗？大卫将这话放在心里，甚惧怕加特王亚吉。意思是他们说，嘿，这不是杀死巨人的大卫吗？他们歌颂的不就是这个杀死万万人的大卫吗？大卫心想啊，王一定不会饶了我。于是他们把大卫带到了王的面前，就在众人面前改变了寻常的举动，在他们手下假装疯癫，在城门的门山上胡写乱画，使唾沫呢留在胡子上。他的举动呢就像发疯那样。亚吉对臣仆说，你们看，这人是疯子，为什么带他到我这里来呢？我岂缺少疯子，你们带这人来在我面前疯癫吗？这人岂可进我的家呢？亚吉打发大卫离开了，大卫就逃走了，当然是逃离了那人的手。他当然不会害怕这个怪人了。我个人呢是这么想的，我认为呢，大卫为人很好，是个很机灵的人，我很喜欢他。但是呢，这是一件挺有趣的事，他是我心目中的英雄，我很钦佩他的智谋以及在这里的表现，这样呢能够让他脱离险境。然而圣经在箴言第29章的25节有一句有意思的话，说惧怕人的陷入网罗。在这里呢，我们确实看到大卫啊惧怕亚吉。惧怕呢常常使人的举止失常，像个笨蛋一样，这也使人陷入网罗。所以我所钦佩的勇敢的大卫，他并不惧怕那个巨人，却是惧怕这个王，所以他的举动就像个疯子一样，甚至成了一个把唾沫吐在自己胡子上的人，又在城门的门山上胡写乱画。但是呢，他确实是逃离了亚吉的手。撒母耳记上22章第1和第2节说，大卫就离开那里，逃到亚杜兰洞。他的弟兄和他父亲的全家听见了，就都下到他那里。凡受窘迫的、欠债的、心里苦恼的，都聚集到大卫那里。大卫就做他们的头目，跟随他的约有400人。于是大卫把从各地来的人都聚集起来，当然了，什么样的人都有，有受压制的、欠债的，有心里不满的， 他们都来到了亚杜兰洞，聚集在大卫那里。撒母耳记上22:3说，大卫从那里往摩押的米斯巴去。大卫实际上经过死海一带，到了另一边的摩押，在那里安家。现在呢，他知道扫罗对他很生气，最后呢还会对他的家人下手。撒母耳记上22:3-4说，大卫对摩押王说，求你容我父母搬来住在你们这里，等我知道神要为我怎样行。大卫领他父母到摩押王面前，大卫住山寨多少日子，他父母也住摩押王那里多少日子。山寨指的是马撒达。有人说，其实大卫呢就在山寨里面，或者在马撒达的要塞，也就是后来希律王建为东宫的城堡所在地。所以可能大卫住在死海那一带，而实际上呢，那里的确指的就是马撒达。不管是什么地方吧，反正呢，他就在那个山寨，或者是那个要塞里面。我想请你在圣经的诗篇第57篇和142篇做个记号。这两篇诗呢，正是大卫当时在这种情况下写的。他下到死海那里，扫罗正在追杀他，他把父母呢平安的安置在摩押地，自己就逃到靠近死海附近的旷野去。撒母耳记上22:5-8说，先知加德对大卫说，你不要住在山寨，或住在城堡，或马撒达，要往犹大地去。大卫就离开那里，进入哈列的树林。有一位先知名叫加德，他告诉大卫不要待在山寨里，要去犹大地。扫罗在基比亚的拉玛坐在垂丝柳树下，手里拿着枪，众臣仆侍立在左右。扫罗听见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在何处，就对左右侍立的臣仆说，便雅悯人呐，你们要听我的话，耶西的儿子能将田地和葡萄园赐给你们个人吗？能立你们个人做千夫长百夫长吗？你们竟都结党害我，我的儿子与耶西的儿子结盟的时候，无人告诉我，我的儿子挑唆我的臣子谋害我，就如今日的光景，也无人告诉我，为我忧虑。换句话说呢，他的意思是，嘿，你们便雅悯人呢，我也是便雅悯人，看看我为你们所做的一切吧，如果你们推选我做领袖，那么我会为你们做这样做那样。扫罗似乎是在发表政治言论，攻击大卫说，哎，你们知道吗，如果大卫当选呢，如果大卫被推选为王，他可不会善待你们这些便雅悯人，他是从犹大家出来的，你们知道耶西家的人等等，大卫呢不会像我这样善待你们，他不会让你们当千夫长百夫长，也不会赐给你们田地啊等等，你们看我一直怎么样待你们的，而你们呢却来反对我，不支持我，你们却支持大卫，你们没有一个人告诉我他在哪里，你们呢串谋要来反对我。撒母耳记上22:8-15，我的儿子与耶西的儿子结盟的时候，无人告诉我，我的儿子挑唆我的臣子谋害我，就如今日的光景，也无人告诉我，为我忧虑。那时以多人多义站在扫罗的臣仆中对他说，我曾看见耶西的儿子到了挪伯亚西突的儿子亚西米勒那里，亚西米勒为他求问耶和华，祭司亚西米勒为大卫求问主，又给他食物，并给他杀非利士人哥利亚的刀，王就打发人将祭司亚西突的儿子亚西米勒和他父亲的全家，就是住挪伯的 祭司都召了来，他们就来见王。扫罗说，亚西突的儿子要听我的话。他回答说，主啊，我在这里。扫罗对他说，你为什么与耶西的儿子结党害我，将食物和刀给他，又为他求问神，使他起来谋害我，就如今日的光景？亚西米勒回答王说，王的臣仆中有谁比大卫忠心呢？他是王的女婿，又是王的参谋，并且在王家中是尊贵的。我岂是从今日才为他求问神呢？断不是这样。王不要将罪归我和我父的全家，因为这事无论大小，仆人都不知道。加西米勒是说，你在说什么呢？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呀，扫罗。我并没有串谋和你作对呀。你家的仆人没有一个比大卫更忠心的了。撒母耳记上22:16-23说，王说，亚西米勒呀，你和你父的全家都是该死的。王就吩咐左右的侍卫说，你们去杀耶和华的祭司，因为他们帮助大卫，又知道大卫逃跑，竟没有告诉我。扫罗的臣子却不肯伸手杀耶和华的祭司。王吩咐多益说，你去杀祭司吧。以东人多益就去杀祭司，那日杀了穿细麻布以弗得的85人。哇，可怕，多么可怕的罪行。又用刀将祭司城挪伯中的男女孩童吃奶的和牛羊驴尽都杀灭。他们这样做不是对付神的敌人，而是对付神的仆人。亚西突的儿子亚西米勒有一个儿子名叫亚比亚他，逃到大卫那里。亚比亚他将扫罗杀耶和华祭司的事告诉大卫。大卫对亚比亚他说，那日我见以东人多益在那里，就知道他必告诉扫罗，你父的全家丧命都是因我的缘故。你可以住在我这里，不要惧怕，因为寻索你命的就是寻索我的命，你在我这里可得保全。大卫觉得自己应该对那些人的死啊负一定的责任，他觉得放过多益是个错误，应该早就把他杀掉。撒母耳记上23:1-3说，有人告诉大卫说，非利士人攻击基伊拉，抢夺禾场，所以大卫求问耶和华说，我去攻打那些非利士人可以不可以？耶和华对大卫说，你可以去攻打非利士人，拯救基伊拉。跟随大卫的人对他说，我们在犹大地这里尚且惧怕，何况往基伊拉去攻打非利士人的军旅呢？这时候大卫没有一支非常勇敢的部队。撒母耳记上23:4-11，大卫又求问耶和华，耶和华回答说，你起身下基伊拉去，我必将非利士人交在你手里。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往基伊拉去，与非利士人打仗，大大杀败他们，又夺获他们的牲畜，这样大卫救了基伊拉的居民。亚西米勒的儿子亚比亚他逃到基伊拉见大卫的时候，手里拿着以弗得，他们要用以弗得来求问耶和华。有人告诉扫罗说，大卫到了基伊拉。扫罗说，他进了有门有栓的城，困闭在里头，这是神将他交在我手里了。于是扫罗招聚众民，要下去攻打基伊拉城，围困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大卫知道扫罗设计谋害他，就对祭司亚比亚他说，将以弗得拿过来。大卫祷告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 你仆人听见了扫罗要往基伊拉来，为我的缘故灭城。基伊拉人将我交在扫罗手里不交，扫罗照着你仆人所听的话下来不下来。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求你指示仆人。耶和华说，扫罗必下来。大卫将基伊拉从非利士人手中解救出来，但这些人对大卫并不忠心。撒母耳记上第23章12到17节，大卫又说，基伊拉人将我和跟随我的人交在扫罗手里不交，耶和华说必交出来。大卫和跟随他的约有600人，就起身出了基伊拉，往他们所能往的地方去。有人告诉扫罗，大卫离开基伊拉逃走，于是扫罗不出来了。大卫住在旷野的山寨里，常在西弗旷野的山地。扫罗天天寻索大卫，神却不将大卫交在他手里。大卫知道扫罗出来寻索他的命，那时他住在西弗旷野的树林里。扫罗的儿子约拿丹起身往那树林里去见大卫，使他倚靠神得以坚固，对他说，不要惧怕，我父扫罗的手必不加害于你，你必做以色列的王，我也做你的宰相，这事我父扫罗知道了。扫罗意识到神的恩膏已经不在他的生命中，他知道大卫要做王，尽管他也知道这个国家已经不属于自己，但是呢，他还是力图要抓住不放。他的儿子约拿丹也知道大卫要做王，约拿丹说，我要做你的得力助手。实际上呢，约拿丹对大卫的态度非常的好，他非常的爱他，甚至于愿意让大卫被高举，他愿意辅助大卫做他的得力助手。为了大卫，他甚至愿意放弃王位，甘心的让大卫登上宝座。约拿丹说，我知道你会做王，我就做你的宰相吧，别害怕，我父亲抓不到你的，因为这是神的心意，所以呢，他找不着你。约拿丹对大卫表达了自己的意愿。撒母耳记上23章第18到21节，于是二人在耶和华面前立约，大卫仍住在树林里，约拿丹回家去了。西弗人上到基比亚见扫罗，说，大卫不是在我们那里的树林里山寨中旷野南边的哈基拉山藏着吗？王啊，请你随你的心愿下来，我们必亲自将他交在王的手里。扫罗说，愿耶和华赐福于你们，因你们连续我。哇，扫罗是多么的虚假，竟然用属灵的言语来谈谈这种邪恶的事。耶稣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很多人呢会用这些行话，这些属灵的行话，但是他们并不能进天国，只是说而不行出来的事是毫无意义的。第22到26节，请你们回去，再确实查明他的住处和行踪，是谁看见他在哪里，因为我听见人说他甚狡猾，所以要看准他藏匿的地方，回来据实的告诉我，我就与你们同去。他若在犹大的境内，我必从千门万户中搜出他来。西弗人就起身，在扫罗以先往西弗去，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却在马云旷野南边的亚拉巴。扫罗和跟随他的人去寻找大卫，有人告诉大卫，他就下到磐石，住在马云的旷野。扫罗听见 便在马云的旷野追赶大卫。扫罗在山这边走，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在山那边走。大卫急忙躲避扫罗，因为扫罗和跟随他的人四面围住大卫和跟随他的人，要拿获他们。大卫被扫罗的人围困了，看上去呢，扫罗已经得胜了。撒母耳记上第23章27到29节说，忽有使者来报告扫罗说，非利士人犯境抢掠，请王快快回去。于是扫罗不追赶大卫回去攻打非利士人，因此那地方起名叫希拉哈马西罗杰，就是分别的峭壁。大卫从那里上去，住在隐基底的山寨里。现在呢，大卫又下到死海的旷野去了。隐基底呢，在死海的西岸，离约旦河进入死海的入口处啊，大约有20英里。隐基底是个美丽的地方。隐基底的字面意思呢，就是野山羊。直到现在，这个地方呢，还有许多的野生的小山羊，就是以色列的野生山羊。隐基底呢，还有最美丽的瀑布，长满了蕨类植物的峡谷，在峡谷的山坡上也长着无花果树，随处都有各种各样的山洞，这正是一个非常好的藏身的地方。它是在辽阔的旷野里面的一道景致非常优美的小山谷。整个死海地区呢，就是一大片旷野，但是呢，隐基底呢却是一片美丽的绿洲。当然因为气温很高，所以那里呢一年到头天气都是非常暖和的。隐基底的土地还非常肥沃，长着许多的枣椰树。冬天呢，农民就种甜美的西瓜，那儿真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地方。大卫就在隐基底的山寨那里躲避扫罗的追杀。好了，我们今天就研读到这里，下次呢我们继续来分享撒母耳记上，请准时收听。
他的妒忌心几乎癫狂了，大卫因此被迫逃离，甚至被遗弃。然而他并没有丝毫犯错，我们知道这些试炼对大卫来说确实能叫他因此在个性上和灵性上成长，因为他经常是以爱来回应仇恨。这个功课非常值得我们学习。一会儿请查克老师分享节目点评，请继续收听。查克老师，您提到扫罗妒忌大卫，并从妒忌产生愤恨，甚至要置他于死地，这当然是一种罪行，但是大卫却不断地以爱来回应。请问一个人如何能够以真诚的爱来对待憎恨他的人呢？
我认为呢，如果你不让圣灵来在你的生命中动工，你就办不到。我想啊，如果要我们去做我们自己里面无法做到的事，是根本没用的。不过我们要明白，神有能力为我们做我们自己所无法做到的事。所以我认为大卫是个非常好的榜样，让你知道神能给你恩典去做你自己所办不到的事。
查克老师的分享。我们在下回继续请查克老师查考有关大卫如何救扫罗的性命，尽管扫罗当时还是毫不罢休地想杀他。这是一段很精彩的事迹，请千万记得再次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欢迎点击
三个 W 点 CCRCHINA.com
浏览。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欢迎您的收听，愿神赐福给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